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10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远程轰炸机飞过韩国乌山基地，回应平壤氢弹爆炸。美国海军将重审太平洋舰队指挥系统。美国一位议员表示，美国应将南中国海巡逻常规化。日本计划在新的一年与菲律宾强化海上安全合作。在中国北京，大批访民集结，警方严守。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一架 B-52 型远程轰炸机于星期天飞过了韩国上空，以此对平壤日前宣布的氢弹试验作出回应。这架远程轰炸机是在另外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过位于南北韩边境线以南72公里处的乌山空军基地，随后返回了位于关岛的基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指挥海军上将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远程轰炸机飞过韩国上空是要向外界宣示美国对其盟国包括韩国和日本等国的承诺，以及美国方面捍卫盟国和美国本土的意志如同铁打一般。在2013年平壤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之后，美国的一架远程轰炸机也在韩国境内上空飞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朝鲜星期三进行一次氢弹试验是在美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风险中守护国家自主权和民族生存权，切实保卫朝鲜半岛安全的自卫性措施。金正恩的这些表态星期六由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是在造访朝鲜人民武力部祝贺氢弹试验成功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他的这番话是平壤官方首次对这次核试验做出的反应。朝鲜的核试验激怒了朝鲜的传统盟友中国，并招致世界很多国家的强烈谴责。在全球各地的探测器检测到此次爆炸几个小时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会晤，商讨对朝鲜最新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进行新的制裁。安理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核试验明显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对于金正恩来说，他称此次核试验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是堂堂正正的行为，没有人能够指责。他还把朝鲜的核爆与所称的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联系在一起。美国已经表示没有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不过美国官员表示这次试验已经促使美国谈判人员和首尔就可能在韩国部署战略武器进行磋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海军最近公布了一份新的规划，力图保持海军长期享有的海上作战优势，其中包括重新审视太平洋舰队指挥系统，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上任不久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月5号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为未来4年的工作重点定立了规划。这份只有10页内容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快速发展高端作战能力，其中许多装备特别针对美军的一些薄弱环节， 试图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挑战和威胁为世界带来了70年和平与秩序的规则。为了应对这项挑战，理查森上将提出美国海军将利用太空、网络和无人机等资源，全方位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并注重与国际伙伴们分享情报，加强联合作战能力，谋求共同部署前沿部队的机会。理查森上将去年9月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之后，走访了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包括设立在亚洲盟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军基地。访问期间，他誓言美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维持美国和全球经济与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
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南中国海活动，所以我们会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地方活动，对此人们不应感到惊讶。
理查森上将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一个月后，派海军拉森号驱逐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美国所说的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指责美军的行动威胁国家主权，并派军舰跟踪和警告美国军舰。理查森上将在他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中称，在当前的安全环境中，美国海军需要将权力下放，让基层指挥官们根据当地安全需要采取适当行动。为此，他表示会重新评估美国海军舰队指挥部和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架构，以便更好地满足作战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星期五表示，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罗伊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
The legislation that I've authored, which will come up Tuesday,
我起草的法案星期二会出来，完全依照2005年的政策。我们将把这份得到两党强烈支持的法案交给总统，这样的方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需要后果。
朝鲜1月6日宣布成功试验首枚氢弹，引发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罗伊斯批评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战略耐心政策是错误的。2005年，美国财政部指责澳门汇业银行参与帮助朝鲜流通朝鲜版的美元假钞、洗黑钱活动，将其列为高度关注洗黑钱银行，对其相关的账户采取财政冻结措施。随后，日本、韩国的一些银行也中断了与汇业银行的金融往来。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样的政策切断了朝鲜的导弹生产的资金。罗伊斯星期五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看法，他说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的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当被问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之后应该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时，罗伊斯说，
What we need to do is do that on a routine basis and do that with the Pacific Fleet.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之常规化，让太平洋舰队来做。我认为你不应该只往那里派遣一次大型驱逐舰就了事了，必须保持这海上通道的畅通，要明确这一点，然后与其他国家一起，正好大家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你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这才是安全规则。
2015年10月底，美国派遣拉森号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工岛12海里的海域，之后美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第二次自由航行行动。罗伊斯在演讲时说，7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与敌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忽略了自己的盟友，新的一年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关系。罗伊斯认为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是伊朗，而不是华盛顿外交圈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和俄罗斯。
I think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is still Iran. It is a threat to the region, and 15 years out, it's a threat potenti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长期挑战仍然是伊朗。伊朗威胁着中东地区， 15年过去了，它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我担心一些国家认为我们偏向伊朗的看法会让我们限制伊朗的努力更加复杂。
罗伊斯认为，沙特阿拉伯最近与伊朗断交，就是因为沙特认为美国政府偏向伊朗的一个后果。他说，中东的埃及、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倾向自己行动，越来越少向美国征求意见。他说，伊朗的阿亚图拉试图建立什叶派的哈里发国，与伊斯兰国的圣战都在走向极端，背离宗教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会成为激进和不稳定的力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1月6号再次在南中国海十字火礁，中国称永暑礁，越南称十字礁，菲律宾称英雄礁，在那里的新建机场进行试飞。越南星期四指责中国严重侵犯其主权，美国担心中国这样做继续加紧紧张局势，而菲律宾则担心中国可能借此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两架中国民航客机再次降落到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这座岛礁的新建机场。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后修建的三个机场之一。4天前，中国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校验飞行。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说，这严重侵犯了越南主权，威胁着和平与地区稳定，威胁东海的安全以及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与中国的宣称主权范围有重叠的地方。李海平还在网上的一份声明中说，越南坚决要求中国立即停止类似的行动，并不再有进一步的侵犯行动。另外，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与越南副总理范平明通电话时表示担心中国的行动会继续增加地区紧张局势。另外，两人还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可能军事化表示担忧。据报道，下个月美国与东盟成员举行首次高峰会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也会是讨论的话题。中国在永暑岛的试飞同时令菲律宾不安。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说，如果任其发展，菲律宾担心中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1月2号，中国在永暑岛新建机场进行了首次校验试飞，也引起越南、美国和菲律宾的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上星期四敦促有关各方努力缓解与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关的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在马尼拉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
我们对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各自的主权声索不持任何立场，但是我们非常明确，必须根据已经确立的国际法程序解决有关争端。我敦促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争端的有关各方使事态降温，并且努力缓解紧张情势。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对中国政府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暑礁进行试飞事件表示关注。
我们对中国在永暑礁进行试飞的行动非常关注，我们担心会有进一步的计划。
哈蒙德之前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菲律宾是哈蒙德远东之行的第二站，也是他作为外交大臣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英菲建交70周年，他接下来将前往日本访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强化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同时应对中国在周边海域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为今年政府的外交和安全努力表达了愿景，其中包括合作应对 南中国海日益增强的安全挑战。日本媒体引用政府官员的话说，防卫大臣中谷元计划上半年访问马尼拉，推动与菲律宾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包括向菲律宾提供适合海上侦察和海洋执法的装备和设施。安倍首相去年11月访问马尼拉时，与阿基诺总统签署了两国防务合作意向书。两位领导人称，日本和菲律宾在各自的周边海域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但没有具体提到中国。此外，日本天皇明仁也计划今年访问菲律宾，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稍早前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共同的安全挑战将菲律宾和日本长期的安全合作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菲律宾政府已经开启了与日本的战略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我们已经和正在展开的各项讨论。
马尼拉当局无力抗衡力量强大的中国军队，但寻求加强自己的海岸警卫队力量，应对资源雄厚、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东京方面已经表示会予以协助，包括向马尼拉提供大型海警船。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日本的这项努力将有利于马尼拉当局保护国家海权和渔民的安全。
我们很感谢日本，因为他们注重帮助我们建立海岸警卫队力量。执法是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渔民，保护我们的海上矿物资源不受侵略。
Our mineral resources, offshore.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目前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关注更多的国际局势。一些关注叙利亚局势的团体说，叙利亚西北地区一个反政府力量控制区星期六受到空袭，导致数十人丧生，其中包括平民、反政府武装以及囚犯。总部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至少39人死于空袭。在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努斯拉阵线控制的马拉特努曼地区，一家法院和临近的监狱受到空中攻击，有消息说还有数十人受伤。努斯拉阵线是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圣战组织，谋求在叙利亚的领土内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治理的国家。巴基斯坦星期一将主办恢复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四方会谈，这四方还包括阿富汗、中国和美国。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穆斯塔加尼星期六表示，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的各方代表将讨论阿富汗和谈的路线图。这些磋商是巴基斯坦军方首脑谢里夫去年12月对喀布尔进行访问时敲定的。巴基斯坦据信对塔利班拥有影响力，但是与阿富汗的关系最近几个月来一直紧张，两国长时间以来一直互相指责对方支持塔利班以及其他在两国间疏于防卫的边界附近活动的叛乱分子。塔利班领导人被广泛认为藏身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城市内，其中包括吉达和白沙瓦。一些地区分析人士表示，巴基斯坦对于阿富汗和平进程相当重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德国城市科隆，一些德国人走上街头，宣称元旦前夕发生的性骚扰和抢劫事件是来自北非和阿拉伯地区的男性所为，并呼吁德国政府采取行动，实施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德国总理默克尔建议更改德国现有的法律，让那些果真犯有犯罪记录的难民，其避难申请不得被批准。德国警方表示，那些涉嫌性骚扰和抢劫的人当中，有一半以上都在申请以政治避难为名留在德国。在中国方面，10号上午9点多， 北京国家信访局接待处四周路口有许多警车，附近有许多民众停留，向国家信访局方向张望。成队的警察在国家信访局外面警戒，附近地铁出口有警察盘查人们的身份。这次访民集体上访是元旦上千访民到国家信访接待单位请愿以来最新的一次活动。据悉，以易租宝投资者为主体的上访群体呼吁全国访民星期天到北京集体上访。元旦当天，国家信访局外面聚集了上千民众请愿维权。最近几天，海外互联网出现了一则视频广告，号召全中国访民在1月10号全国维权日时8时30分到国家信访局维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路透社报道，继香港巨流传媒五人继续失踪，李波事件持续发酵以后，香港的书店开始撤回被中国大陆禁止的文学作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加坡的大型连锁书店叶一堂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据南华早报称，自去年巨流传媒的第一人失踪起，该书店的8家香港分店就开始撤回相关书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亚洲问题分析员莎拉·库克认为，李波等人失踪的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给那些写作或出版关于中国负面内容的人们的下马威，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有风险的。从事出版行业近30年的明镜集团创办人和平就同行李波事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和诡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和平看来，假如大家的猜测成立，中国当局跨境执法不仅影响了李波等人的家人，打击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信心，破坏了香港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两大支柱，同时也伤害了中国大陆的利益。据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林和利对华盛顿邮报透露，巨流传媒正筹划出版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新书，名为《习近平的情人》，书中内容跨越1985至2002年的时间。和平分析说，首先他并不相信这本可能要出版的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并且他认为这本书的市场也不大，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然而，有关部门如果是为了阻止这本书的出版而对李波等人做出如此越界和过分的行为，那么现在造成的影响倒是适得其反了。他说，事件发生后的这几天以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习近平情人的猜测和传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非常怀疑啊，如果是习近平本人所为，或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为，那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他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很不可以理解，因为时得其反啊，反而使习近平的所谓的不可能都不存在的个人丑闻，使很多人将信将疑。
他补充说，如若是反对习近平的人故意为之，那么确实达到了大大损害习的个人形象的效果。和平分析称，李波事件没有赢家。
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铜锣湾书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李波失踪那么简单，不是一个书的出版社的组织那么简单，也不是一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破坏那么简单，是没有一个赢家在这个里面。
尽管书店叶一堂撤下了敏感禁书，一些出版商、书商则表示不会被这起事件影响。香港另一家书店人民公社也售卖大陆禁书，其店主保罗堂说，会恐惧哦，有一天我也会消失这样的事情吗？我并不会，我还是会继续现在的正常生活。和平创办的明镜集团也从事出版事务，其中或多或少也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他说，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双方面的啊，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专业化啊，不要为了这个吸引眼球啊，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原则给放弃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教训，也是真实的啊，我们应该更加这个专业化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减少啊，在香港的这个进一步减少在香港的运行，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呢，要放在这个电子出版方面。
他表示，巨流传媒出事后，包括民进集团在内的出版商会更多的考虑向网络媒体发展。原本传统纸媒的市场就在萎缩，当局打击传统出版业的行为，在他看来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这件事情或许会成为一个动力，推动出版商转向更难控制的网络，而这对更多的读者影响更大。和平说，
而且事实上，即使是我们被迫放弃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主动放弃了，不管是哪一种放弃，也阻止不了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网友要求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这个自由的信息、更多的这个内幕，这一等东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人民公社书店的保罗唐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崩塌了，那么这种对禁书大量的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台湾、日本。一旦中国大陆的游客有机会出境，他们会找到这些信息，新的市场会在其他的地方建立起来。亚洲出版业协会编委会主席汤姆·利安德也在呼吁香港政府支持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基石的同时，呼吁出版物编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更加勇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北京，12名律师受邀到中央政法委大院与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讨论政法工作和司法体系改革等话题。没有参加这次律师会面的律师则认为，这次会面有作秀嫌疑。他们认为与会律师不具有代表性，对推进司法改革帮助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1月7日，京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嘉义、志诚律师事务所主任佟丽华等12名律师与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进行座谈。与会的还有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以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等人。据中央政法委宣传部门微信公号长安君报道，孟建柱在谈到新年伊始首先会见律师而非公检法人员的原因时说，我觉得一个国家律师事业的发展程度也体现了这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记者随即采访了3名人在中国的律师，其中包括2名维权律师刘晓元和刘世辉。3人均表示，参加会议的12名律师大部分在律师协会都有职务，属于官方背景，没有代表性。刘晓元说，
这些律师代表很多是律协的有职务的官员，然后他那个10个人没有过个层面的一些律师，比如专门办理弱势群体案件的律师，比如经常办理敏感案件的律师都没有。
刘世辉律师将这12名律师形容为官方的拍马屁的一些律师，他说，
否则也不会到他身边去。
记者调查发现，与会的12名律师大部分的确可以查到有政府官方背景，如韩嘉义在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任秘书长，佟丽华任北京市志诚律师事务所主任，顾永忠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晓元说，
如果真的想听取律师界对的真实的意见，应该要更的组织更多的律师来做个座谈，各个层面的有，还应该组织更多的普通律师来，或者特别是要听取那些经常办理敏感案件或者政治性案件、弱势群体性案件这样的律师来，只有找这些律师，他们才管你讲真话。
中央政法委宣传部门微信公号长安君发布的文章中提到，在场律师提出的建议包括防止一些法官以不干预案件为名搞不作为，监视居住措施在侦查阶段被用得太多，应该培养一批职业做公益的律师等。刘世辉律师谈到，从媒体报道的会议内容看，并没有触及司法改革的根本问题。他说，
不要看一点点的说是你们应该这个不应该随便那个去监视律师、监视居住律师，不应该要让律师吃饱饭。这个东西你毕竟做律师的呀，你总要说句人话吧，对不对？我想说的是，外界不要被这种假动作所迷惑，这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不过是官方借此机会来作秀而已。
但是另外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认为，与会律师提的一些建议非常好， 他还透露，他本人与这十二名律师中的一些人相熟，相信他们应该提出了一些真正触及根本的建议，只是官媒目前还未报道会议的完整内容。不过，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也指出，中国司法问题的根源是党领导司法。在司法独立的制度建立起来以前，谈任何其他改变都只能是形式上的。他说，
政法委跟律师去接触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因为我们的司法不应该是对党负责的，因为政法委是负责党，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司法应该是独立的，独立党政党的，他政法委来跟律师去见面去接触，这本身不是符合，就本身就不符合司法独立的这样的实质上的含义的，是不是？
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俊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首先就是党的事业至上，然后才是人民利益至上，最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司法制度在形式上的确有过一些变化，如全面废止劳教制度，建立立案登记制，改革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冤假错案终身追责制，以及设立跨区域法庭避免地方干预等。但是刘晓元律师谈到，他在职业过程中，尤其是在对敏感案件的代理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他说，
我在会见的时候但是他们也还是同样的会利用法律上的一个程序来刁难你，要你越见我们每次就会见，可能普通案件好一点，就是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律师办理过程中可能就比较顺利一点，一些敏感案件并不那么顺利。
刘世辉律师也谈到，形式上的改变没有意义，如果政府可以释放唐晶玲等被构陷的律师，这才是真正的动作。律师作为参与私权博弈、制约公权滥用的雇佣军，遭遇职业报复的事情时有发生。近年，中国加强了对一些不听话律师的打压，陆续已经有300多名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遭到拘捕或约谈。记者试图采访与会的佟丽华律师，但是对方在得知记者来自境外媒体后拒绝采访。孟建柱去年8月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曾点名夸赞佟丽华是律师中的优秀代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报道，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已经正式决定收购好莱坞的传奇影业，并将称其为最大的股东。万达进军好莱坞，再次令人关注中国对好莱坞的影响。有人认为万达的收购对双方是双赢，但也有人担心好莱坞可能会为在中国捞钱而出卖自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报道说，万达与传奇影业有关控股权的谈判已经完成，协议也已经签署，相关消息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公布。这场交易将会使得传奇影业的估值提升到30亿美元到40亿美元之间。业界专家认为，从商业角度来说，这笔交易对万达和传奇影业都是双赢。南加州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政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说，
Having Wanda behind you，
有了万达在后面支撑，会提供你信任度和资金，主要是获得资金来制作电影。第二，青岛发展基地会是很好的拍摄基地。另外，万达还涉及电子商务和网络播客业务，所以你也有了发行的资源。现在美国的电影制作公司很难进入发行系统，主要是通过环球影业，先前是华纳兄弟公司，现在他们有了中国的发行，而且这也让他们更容易与中国公司合作，一起拍摄电影，绕过中国电影的配额制度。
罗森说，从万达的角度来说，万达也因此在好莱坞电影制作领域获得一席之地，同时万达也可以凭借传奇影业出品的影片，让万达影城和 AMC 影院更加的红火。传奇影业成立于2000年，是好莱坞的一家中型制片公司，倾向于制作大预算以特殊效果为主的电影。该公司曾出品《蝙蝠侠》《黑暗骑士》等大量的高票房电影，另外还参与出品《侏罗纪世界》和《盗梦空间》等等。万达与传奇影业的协议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影响好莱坞的担忧，尤其是万达公司拥有人王健林与中国高层的关系。 但是罗森认为这笔交易对推进中国的价值观或是软实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A lot of the Hollywood studios are already putting China content in their films.
很多好莱坞制作公司现在都在电影里加入中国元素，不过这是相当小的范围。美化中国，至少是不让中国看起来很糟糕，一般是让中国看起来不错。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马特·戴蒙的电影《火星救援》，但是他们也得考虑国际市场，因此他们不会过分地渲染中国的东西，以免让人感觉他们在讨好中国。
为了中国市场，好莱坞的一些影片确实为中国做出了改变，很多大片都增加了中国元素，比如在电影《2012》当中，中国被委以重任，快速建造方舟。其他电影如《钢铁侠3》和《变形金刚4》都吸纳了中国演员参演。罗森提到，中国主题的电影目前不会有国际市场，新的万达传奇影业应该不会制作这类的电影。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张，美国人担心好莱坞会为了市场份额不得不出卖自己，讨好中国。自2009年以来，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票房的比例由43.5%上升到51.5%。尤其是当2012年之后，好莱坞电影进口配额由每年的20部变成34部。有专家预测，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有可能在2017年超越美国。美国国会10月28号专门就中国的审查制度对好莱坞的影响进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有学者指出，好莱坞为了讨好中国，在制作电影时自我审查，避开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更有甚者塑造过于正面的中国形象。有美国议员甚至担心好莱坞拍电影也要看中国的脸色。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说，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迪士尼、索尼和米高梅公司都曾经因制作达赖喇嘛的一生、七年在西藏和红角落等批评北京政府的影片而被禁止进入中国。美国之音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看看台湾方面，台湾大学生2014年春天因为反对人们所说的马英九政府黑箱操作，与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而掀起的太阳花学生运动。这个学运影响了当年年底县市长地方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丢掉执政版图上的大片地区。台湾社会也对马政府与中国经济连接过于紧密的两岸政策发出警讯。许多专家认为，经济议题是驱动这次台湾总统选举的核心。选后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各个针对总统大选的民调显示，2016年的总统选举受访者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台湾指标12月底发布的民调显示，72.5%的受访者认为提振经济是新总统应该优先处理的议题。而在新台湾国策智库选前2周发布的民调中，经济发展也被受访者列为新总统必须优先处理的问题。自2011年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快速增长，却在2014年引爆太阳花学运，大批学生和年轻人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产生疑虑，也对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中国造成台湾所得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政府学系教授郑敦仁最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研讨会中指出，台湾人民认为马英九政府与中国缓和关系的两岸政策让台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政策 也造成台湾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过度依赖。这也是太阳花学运之后国民党会在选举中失利的主要原因。
其设想是，如果两岸能在经济领域中有良好的经济整合，或许台湾的安全应该可以得到强化，这两者应该相互并行，并且可以解决台湾长期以来面临的外交孤立与经济边缘化的问题。
同时，担任台湾民主期刊主编的郑敦仁说，马政府的两岸政策一开始似乎奏效，但许多人回过头来却发现，这个所谓的经济红利让台湾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也造成台湾对中国经济更大的依赖。郑敦仁说，尽管有台湾中研院、英国学者和台大的调查研究指出，台湾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对台湾本身有利，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也依然蓬勃发展。不过，中研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张茂贵2014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有60%以上的台湾人认为马政府的两岸政策只是造福一些大企业和财团，80%以上的人认为这种政策造成所得分配不均，另外有1/3的人对他们的就业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感到担忧。斯坦福大学台湾民主项目研究员齐凯利说，马英九政府的经济策略是将台湾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挂钩，认为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台湾应该可以搭顺风车获利。不过这个策略却没有达到他所设想的效果。
经济利益只集中在那些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人，扩散效益非常有限。即便是允许中国旅游团到台湾观光的政策，我很惊讶它的影响竟然也十分有限，它只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产业，尤其是特定的酒店集团。
齐凯利表示，马政府任内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对前途的茫然焦虑是太阳花学运发生的背景。虽然这对执政党的候选人极为不利，但无论是谁当选台湾下一任总统，也一样必须面对这个挑战。他还说，加入 TPP 是台湾的选择之一。齐凯利以美国进口牛肉为例说，这个问题在台湾引发大规模抗争，但从食用相同牛肉的美国来看，这就成为台湾在贸易保护主义下对美国所设的贸易障碍。因此，如果台湾要加入 TPP， 台湾下一任总统势必要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如何让台湾脱离经济上的困境，民调领先的蔡英文说，台湾一向过度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在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中国红色供应链的冲击下，必须做全盘的调整。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将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重新找回台湾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国民党的朱立伦则主张强化台湾与红色供应链、世界供应链的合作发展，推动加入 RCEP 和 TPP 等区域自由贸易体系。他说，台湾供应链与红色供应链相互合作，可以扩大市场，不一定要相互排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1月5号公告的立委选举选票创下了最长的历史记录，一共有18个政党登记申请登记。这也展现出这次选举的一个特色，就是第三势力公民团体和年轻族群的崛起。这些年轻世代关注的议题，已经不再是过去选举中经常成为争议话题的统独问题和台湾认同问题，而是社会正义与资源分配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自2014年春天太阳花学运后，台湾年轻世代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更为积极。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学运后成立的许多小党，包括关注社会分配正义、 环保、平权等社会议题的时代力量，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树党等都从以往参与社会运动累积的经验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他们在这次选举中相当活跃，甚至让台湾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候选人都感到威胁。其中源自太阳花学运而创党的时代力量党在这次选举的表现最受瞩目。根据台湾指标十二月底所做的选前最后一次民调，时代力量预估将可以跨过政党得票率门槛，取得3到5个立委席次。后来出任时代力量党主席的太阳花学运领袖黄国昌曾经在组党期间说过，天然独是时代力量的创党 DNA， 追求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将被列入时代力量党纲。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陈芳宇，不久前在华盛顿一场论坛后，对于台湾年轻世代积极参与这次选举的情形表示，现在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受够了两岸问题的纠结，他们更关心的是程序正义与分配正义的问题，因为这关乎台湾的经济发展、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将来的前途。
台湾就是因为对国家认同的这个分歧，吃掉了所有其他，就是在所有其他议题层面的讨论，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像我比较关注的，像是比如说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他们就这次就喊出来说，我们台湾人已经受够了两岸关系了，不要再讨论两岸关系，不要再讨论统独了，让我们来讨论左右吧，让我们来讨论分配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小党的声音是有慢慢在受到重视的。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过度的乐观或过度的期待，但是是可以去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并希望这种声音能够继续的茁壮下去。
不过目前担任台湾菜市场政治学网络论坛共同编辑的陈芳宇也表示，统独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在台湾不会消失，不过其重要性应该要降低。至于中国方面是否注意到台湾年轻世代的想法，陈芳宇认为北京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个现象，也因此而开始调整其对台政策，不过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我觉得中国大陆有体认到这件事情，那很明显的一个方式是，他们就是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是习近平把陈云林啊、张志军叫去说，哦，你对台湾的工作是错误的、失败的，要调整。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signal， 就是一个这个明显的这个讯号，是说是应该要调整。他们调整的方式现在看起来，因为时间还不多嘛，现在看起来是比如说叫马云啊这种大企业家来跟直接跟年轻人诉求，例如说前一阵子他们去说，马云就说我们要提供年轻人创业基金，就是要提供多少多少工作机会给年轻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显著的一个转变，就他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说，我们不能再走以前的政商联盟那一块，就是在大财团来做两岸交流这一块了。那所以说是的确是有在转变。那至于我觉得至于那个效果如何的话，是我觉得是还要一些时间来做观察。
今年台湾立委选举共有113个名额，其中79席是全台湾各个区域选出的立委，包括原住民立委的6个席次在内。另外34人是不分区立委，只要政党得票率跨过5%的门槛，就可以参与席次分配。分配的方式依据政党得票比例以公式计算。此外，政党得票率只要超过3.5%的门槛，就可以得到每年每票新台币50元的政党补助款，补助时间等同立委4年任期。对小党的生存而言，这笔补助资金具有极大的作用。因此，在这次选举最后冲刺期，各小党无不声嘶力竭地呼吁选民为弱势群体、社会关怀议题投下一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离台湾总统大选也有只有6天的时间了。日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会议，再次批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内容不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办公室特别顾问兼大陆事务部主任高孔廉表示，两岸之间的谈判一定要有诚信和互信。可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诚信却出了问题。
1999年两国论是他搞的。2000年的时候，阿扁接见外宾，讲他愿意接受一中各表，马上蔡英文就否决掉了。可是，在同一年2000年的八月，在立法院，他竟然答复说，是各自表述一个中国。啊，那这前后就是矛盾的。
高孔廉还说，2008年至今，蔡英文根本否定九二共识。最近这一阵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态度再次转变，一下子讲有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然后又说九二共识是选项之一。曾经担任过两岸事务高层官员多年的高孔廉指出，蔡英文片面强调台湾共识，将如何与大陆方面建立互信？在没有诚信与互信的原则下，如果蔡英文执政，两岸关系一定会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台湾危机系列记者会，星期五的主题是两岸维持现状，蔡英文要维持哪种现状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李桂敏表示，民进党提出的维持现状，到底是前总统陈水扁主张的四不一没有，还是蔡英文提出的两国论，还是公投制宪，还是持续的逢中必反？民进党应该对选民说清楚、讲明白。与会的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台湾大学教授杨永明表示，根据蔡英文的两岸及外交政策谈话，如果他当选下届总统，台湾将出现三个隐忧。
第一个隐忧就是两岸外交战会开打，第二个隐忧是区域经济的边缘化，第三个隐忧是中华民国主权的弱化。
杨永明还指出，两岸外交战开打之后，台湾的邦交国将会减少，区域经济边缘化之后，人才开始流失，外国投资减少，中华民国主权的弱化不仅冲击台湾民众的认同，也将侵蚀两岸关系的基础。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日前出席和全台村里长座谈时表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定得很明确，就是维持现状，在中华民国的现行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并且秉持沟通、不挑衅、没意外等三项原则。蔡英文强调，求同存异是两岸之间最重要的原则，更重要的是相互谅解的精神，相信北京方面会尊重台湾的民意，台湾的民意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将扮演重要角色。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日前表示，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说已经获得国际肯定，连美国白宫国安会前官员麦爱文都表示，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路线非常具有建设性。民进党日前还指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获得了70%民意的支持，也最符合各方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最近推出了新的大众营养建议排行表。根据这一排行表，民众可以放心的吃鸡蛋了，而不必过度担心鸡蛋里含有的胆固醇。同时，每天最多可以考虑喝5杯咖啡，而不必担心太多的副作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每隔几年推出新的大众营养建议，上一次推出类似的建议或者说是排行表，那是在2011年。在1977年推出的大众营养建议让大家尽量避免胆固醇，鸡蛋的销售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米奇·坎特尔是美国鸡蛋营养中心的负责人，他说，美国政府终于也加入到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和美国心脏学会、美国动脉学会等组织的行列中来了， 不再给每天摄入的胆固醇设限了。最新出台的大众营养建议首次对糖的摄入提出了说法，建议美国民众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当中糖的比例不要超过10%。新的营养建议还指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当中来自牛肉等红肉、奶油、奶酪、全脂牛奶和冰激凌等食物的比例也应当限制在10%以下。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最近出台的指示性建议说，美国民众最好从以动物蛋白为主的饮食结构转向基于植物饮食型的饮食结构。这样做一来是多吃蔬菜、水果、坚果，对人体健康有好处，二来也有益于自然环境。最新出台的这一套建议当中还头一次没有说每天坚持吃早餐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必要。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这次将胆固醇方面的警告拿掉，被那些对这类建议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士当作一个例子说，这恰恰说明不能乱提建议，一时的建议事后往往被证明是不合时宜或者是不准确的。美国农业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两个人星期三都表示，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更新，政府部门提出的相关建议也随之更新，但是政府方面一贯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谷物，少吃含糖、含盐、含有动物脂肪多的食品。美国政府每5年出台一份大众营养建议，作用之一是帮助为公立中小学午餐以及联邦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的食品援助项目设置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今晚北京时间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美国全球发展实验室决定对里网电力公司追加500万美元的资金投入，这比2015年12月17日宣布的通过发展创新风险项目提供的资金能让里网电力公司大规模测试其发电模式，吸引额外投资，惠及100多万家庭。在坦桑尼亚，大约有4000万人用不上电，里网电力公司目前平均每月新增10000个家庭用户，像这些否则不得不依赖昂贵的电网、不可靠电网或完全用不上电的家庭，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可靠的照明和能源服务。里网电力公司借鉴电信行业的商业模式，让客户使用手机钱包预付电费，还能让客户使用小规模、高效与家用电器配套的太阳能系统。里网电力公司将使用这笔资金造福20多万坦桑尼亚家庭。发展创新风险项目致力于获取试验和规模应用创新的理念，这些新理念有实可据，成本低廉，能产生更好的效果。里网电力公司展示了其积极影响数十万客户生活的能力。它是发展创新项目2012年第一个支持的三轮投资项目。里网电力公司是非洲超离传统电网计划的创始成员。这一计划的重点是促进非洲大陆发展里网供电和小规模的能源解决方案。里网电力公司使用发展创新项目的资金在坦桑尼亚试验和验证其运作模式，这些实验吸引了更多私营和公共部门投资。2015年初，里网电力公司开始与坦桑尼亚政府合作，目标是在2017年前为100万坦桑尼亚家庭的500万人提供廉价电力。美国全球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安梅常说，清洁和可靠的照明和供电可以使弱势群体摆脱极端贫困的恶性循环， 通过我们的发展创新风险项目，我们支持离网电力公司以创新方法应对这个关键全球挑战，并引以为豪。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